结果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主人面前，那么要看主怎么处置他。那么按照摩西的规矩，应该用石头打死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眼中，只有一个罪人，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是罪人，那就是那个淫妇。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自己也是个罪人。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结果两次在地上画字，又两次站起来，然后主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我们知道他们的良心受到很大的震撼，那个光呢果然照在他们的良心里面。那虽然他们还没有得救，但是不要忘记，良心可以说是人堕落以后还剩下最后的神的喊话筒，好像大哥大一样。如果没有这个良心啊，人几乎不能得救。所以圣灵做工呢，是做在良心里面。所以如果你传福音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求主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来感动，特别是在良心里面工作。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基础蒙恩得救以后呢，灵活过来以后，那么良心就变成非常的敏锐。所以一个基础和非基础不同在哪里？同样做一件事情，但是呢，许多时候你看基础良心过不去。所以如果我们不顺服那个良心的感觉，迟早有一天良心会像什么呢？会像这个好像熨斗啊，这个好像烙罐，好像烙铁烙罐的一样，就没有感觉了，就麻木了。所以基督徒成长的秘诀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不能让良心是敏锐的，那就证明我们已经不行在光中了。如果行在光中的话，什么时候良心有感觉，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顺服。顺服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长大，然后呢以后对许多从前觉得没有什么的结果你有感觉啊。也许你刚开始得救，蒙恩得救，你不觉得超速有什么多严重啊，但是呢等到你慢慢的生命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等到什么时候虽然没有警察抓你，但是你里面已经觉得不行。所以这样的话呢，基督徒就一步一步就长大啊。那么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直觉。直觉就是生命里面一个感觉，一面知道一面又不知道。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呢从前瞎眼我看见，这件事他知道。所以因着是生命里面的感觉，所以是生命的直觉，跟理由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有时候你想说理把它压下去，但是不行，那个乃是里面的感觉。那么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在约翰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的恩膏的教训。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膏油一样，它在里面运行的时候有一个给我们带来一个感觉，我们应该顺服那个感觉。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这个叫做直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功用就是交通。那交通就是因为我们灵有一个交通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就在灵里面能够敬拜神。那么就在这样与主交通的时候，那么交通里面我们再说这个交通是双向的。那么我们对主说话，这是祷告；主对我们说话，这就是主借着他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在交通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圣灵就能够借着他已经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清楚神的旨意，就明白。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整个的秘诀都在哪里呢？就都在这个交通的三个不同的功能里面。那么我们昨天不是灵的三个不同功能，那我们昨天呢就试着借着这个瞎眼得着医治，那么我们做了一些解释。那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些有一个印象。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还要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们再读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翻到约翰福音 我想我还是读第五节第九章第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耶稣说了这话，那你一定要记得他上面讲什么话。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啊，第八章第十二节告诉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那个可以说是总论，可以说是引言，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能走在光的道路上，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世界的光。但这个光呢，需要顺从的，你如果跟从他顺服了，你就要得着好像另外一个光，其实一个光。那我们的主好像在外面是客观的，这个光呢，如果我们跟从他，我们做他的门徒，结果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走，那因着顺服的结果呢，我们要加得着一样加上去的东西，那就是生命的光。那这个光呢，不再是客观的，这个光呢是主观的，不是外面的，是我们里面，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记得第一章到第八章，这个生命在他里头，然后进到我们里头，然后是一体的泉源，然后活出，然后呢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是生命的故事。那这个生命是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说过，这里所说的光是生命的光。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顺这个就得着生命的光，然后我们一直循环生生不息，我们就在主的恩典中长大。那这个严格说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如果弟兄姊妹参照昨天晚上我们匆忙一点，如果大家参照这个约翰一书就很清楚。我们靠现在趁机会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节，我读给大家听，神就是光。然后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你看有两个光，对不对？我们如果在光中行的话，好像神在光中一样。那这个时候因为光和光的性质是相同的，所以就彼此交通。光和黑暗是不能交通的，光和黑暗是不往来乎。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光中行，就好像神在光中一样，所以呢，我们就彼此相交，就是说因着性质有一点相同，我们就有交通了。但是这个交通的浓度和深度乃是和我们的光的度数有关系。我们的光和神的光是不能相比的，我们的神的光是一万万之光，一万万烛光，但是也许我们只是一万只，也许只是一个烛光。但是请我们记得，黑暗跟光就不能交通，但只要都是光就能够交通。所以一万万烛光的光和我们一烛光的光，这两个是可以交通的，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的，我们这个光呢是会增长的，因为这个光是生命的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生命长大了，它的烛光的度光亮这个亮度就增强了。所以因着亮度增强了，所以等到如果我们是2000只烛光跟10000000烛光，那我们的交通比从前就更深一点，就更丰富一点。所以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长大的。那么等到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呢，他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下面你看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你与神相交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在这个那个走在真的在那个生命的光里面的时候，那我们一定看见我们的污秽。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需要主的宝血，那你很自然就认罪。那我们说过，这个认罪的范围啊不是无限的， 神没有要我们认罪到无限。你想想看，事实上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就犯罪了，然后蒙恩得救以后，你如果不小心，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那有许许多的罪。那弟兄姊妹，撒旦就是要欺骗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罪多的一个地步，根本认都认不完。那么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说你来到主面前要认罪不错，但是呢，我们知道你认几个罪呢？那就是看你在一烛光的光底下，到底给你看见你有多少点是污秽。也许是五个点在脸上，你就把它擦干净。那当然这个是靠着主的宝血，你认自己的罪，主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时候你良心就平安了。那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顺服的缘故呢，你结果你的生命就长大。生命一长大呢，不要忘记你那个生命的光就强了，生命的光就强了，那圣灵对我们要求就不一样了。你想想看，一个婴孩的要求，父母对他的要求和一个到了15岁的要求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长大了，结果因为那光强的缘故，你现在看见那个点呢，不是五个点，你也就看见10个点啊。这个时候呢，你只要认这个10个点的罪就可以了，你的良心就可以平安了。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你越成熟，像保罗一样，当着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也许他是2000之光了，那就是因为那光太强了，所以在那个光的照耀底下，他怎么说呢？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所以不要弄错，不要以为说好像，不要以为说好像他比从前更污秽的，不是，一点都不是。从生下来，从第一次一开始，我们知道他就是个罪人，就是保罗就是个罪人。但是呢，你看见保罗不是说我从前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在原文是 I am， 意思我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光中行，那个秘诀就在这些地方。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那里很明显的主的话怎么说呢？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我们昨天也看见那个淫妇啊，我们知道他主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让光照在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他们的良心里面，那叫他们看见他们是个罪人。但是我们说过，当我们的主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就定了他自己的罪，因为神不能够轻易的就 justify 就称义一个罪人，那这样神就变成不义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宇宙中不只有神的爱，也有神的正义，有神的公义。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得很清楚。那么我那个这个妇人，这为着这个妇人，光光为了这个妇人，因为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表示什么？表示爱，表示赦免。但这个爱和赦免结果是什么？要我们的主定他自己的罪。换一句话说，为着他这个应许，他必须为这个淫妇挂在十字架上。那在十字架上，你看你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神的爱，一面也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到第21节，耶稣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那很清楚的，这里的去，我们昨天说过是指着十字架，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来说的。那么所以到了28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所以这里很自然地给我们看见，对于法利赛人来讲，他们只看见自己是罪人，但是对于这个妇人来讲，当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弟兄姊妹，这个光不光是给他看见他自己，这个光乃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光非常的清楚。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错了。所以我们的主给他们，所以主事实上是要让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一个光，就是他们自己也是罪的奴仆，他们根本胜不过罪， 他们笑说那个淫妇好像胜不过我，胜不过一些卑下的欲望，结果他犯罪了。他是奴仆，但是主说不，你看，只有我们的主是儿子，我们都做了罪的奴仆，我们根本就胜不过罪。所以弟兄姊妹。